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9题，怎样向未信主和未重生的人大有能力的传讲福音。我们末后上帝的子民负有责任将天国的福音，就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到12节传遍天下。对未信主的和未重生的人来说呢，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使我们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称义。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人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是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渔民更应该传的纯正全备而蛮有能力。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有责任要将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候基督复临。以上两方面的做工对象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在心不能忘怀的。前一方面的做工对象人数最为广大众多，无论是不信神的人，或迷信鬼神，或信奉各宗教的人，或教会内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蒙恩重生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和布道救灵的对象。在我们全国十几亿的人口中占有绝大多数，还有在香港700万人口、台湾2300万人口和海外各国的千百万华侨人口中也占有大多数。后一方面的做工对象主要是各教会不明白三天使信息的所有基督徒，在我国大陆有人估计说共有2000万，也有人说5000万，也有人说共有7000万。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也至少有几十或成百万。关于怎样更有效地将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传给他们，我们下次再专题研究。这次先来研究怎样更有效地将天国福音传给一切未信主和未真正悔改重生的人。传道救灵不但是传道的人的责任，而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每一个信徒实际上也都是义务传道人，正如经上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至于传道人，更是要抓紧一切机会传道救灵。个人传道救灵的工作应先从自己的家中开始，例如我们的父母或子女、丈夫或妻子、兄弟或姐妹有没有悔改信主，再推广到我们的亲戚好友，例如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一切至亲好友，都是我们首先的传道救灵的对象。做工的方法有三点：一，我们首先要为他们的信主悔改恳切祷告，不断祷告；二，接着用我们的爱心品格感化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悔改信主后变得更有爱心了，更谦卑柔和忍耐了，更坚定持守信仰真理原则了，也更关心体贴帮助他们了。我们的爱心品格是会产生巨大力量的。三，同时或稍后找机会向他们传扬福音，或做见证，或介绍看福音单章、书册、传福音内容的一些光碟呀，带领参加布道会、微信平台呀、朋友圈呐、QQ 平台，还有我们的空间呐，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的平台，我们都发一些简单的关于上帝爱世人的 一些内容，使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然后带领他们参加布道会，这样常常就能取得果效。即或遇到老大难，也不要灰心，横切按照以上三点去做。即使对方不愿看、不愿听，也要不断的为此恳切的祷告。除了对上述个人应做的传道救灵工作外，再进一步扩大到周围的人，甚至路上遇到的不认识的人，有时也是我们传道救灵的对象。就如主耶稣在雅各井旁休息的时候，抓紧时机向前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结果不但拯救了他，而也因此拯救了一大批撒玛利亚人信主悔改，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至于我们应当怎样向个人传福音，或介绍什么样的福音内容，或者是书册，或者是我们给他们个人发一些微信的私聊啊，或者是家庭的这平台，或者是朋友圈，发一些什么样的福音内容给他们看呢，才能产生更大的果效呢？这确实是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就拿介绍福音单张来说吧，如果我们介绍的单张缺乏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或是引起了人不幸的偏见和成见，那么不但错失了一次救灵的机会，而也可能错失了一个人，使他误以为基督教的道理不过如此，而以后不再想看、不再想听了。因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学会怎样传福音。至于我们的传道同工，更要学会怎样大有能力的传扬福音。17世纪的英国后期改革家，主所重用的仆人卫斯理·约翰，一生传道超过半世纪，不断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大有能力，曾引领50万人信而悔改，受洗归主。他实在是我们美好的榜样。正如怀艾伦所称赞的，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这就是因信诚义。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两大恩典。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教训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卫斯理不但向不信的人或陷在罪中的人传福音，而在每次对信徒的聚会中，也都不断地高举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以致能吸引和感动万人来归主。 使人真正的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关于怎样向未信主的人和未真正悔改重生的人传福音或说布道，至少要分五点来讲。一，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要学习布道，首先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使他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上帝，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相信圣经中的许多道理，或是相信耶稣能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医治我们的疾病，能解救我们的危难就够了。而更主要的，我们布道的目的在于救灵，也就是要使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说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使人被上帝的大爱所激动，被基督的救恩所感召，而能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的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净于自己一生所有的罪错，而更恳求主的灵洁净更新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立即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十五节、十六节，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要达到这个目的，单单宣讲有关上帝和圣经的基本知识是不行的，或是单单讲述耶稣垂听祷告、医治疾病、解救危难的见证也是不够的。而更主要的是，必须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才能使人信而悔改，接受救恩，达到救灵的果效。因此，一个会布道的人，不论讲什么题目，不论做什么见证，总要设法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生动活泼地结合进去，才能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有人将布道的工作称为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也就是要向他们宣扬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才能使他们信而悔改得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参加两个布道会，看一看这两个布道会究竟有什么不同，而各自的效果又怎样。正巧呢，这两个布道会都在讲同一个题目，都在向不信的人介绍真神上帝。头一个布道会的主讲人很有口才，知识也很广博。他这一次的布道题的目的呢，主要是要向不信的人证明宇宙中确有真神上帝的存在，希望大家都来信上帝。于是他逐条逐点地摆出证据，广证博引，论证上帝的存在，或从科学，或从圣经的预言，或从人生的经验来论述，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全场的听众也都兴趣盎然。散会之后，听众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主讲人真有口才，有的人说这个人知识真渊博，有的人说经他这么一讲啊，你不能不信宇宙中确有真神上帝的存在，也有的人说我本来就不相信无神论，鬼神确实是存在的。总的来说，大家对主讲人的评论都是一致称赞的。主讲人呢，也确实成功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标，使大家都相信宇宙中确有真神上帝的存在。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悔改。而另一个布道会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主讲人也很有口才，知识也很广博，他这次布道的题材也是向不信的人介绍真神上帝，但他这次布道的目的不单是要使听众都相信真神上帝的存在，而且更要使他们接受基督的救恩，信而悔改，归向上帝，做上帝的儿女，走永生的道路。因此他在讲道中只用了一部分时间证明上帝的存在，另外用了一部分时间重点介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世人，并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基督来拯救我们。当他论证上帝的存在时，听众个个心悦诚服啊， 当他详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牺牲以及为我们成就的浩大救恩时，众人满心受感，潸然泪下。当他最后发出恳切的呼召，劝人立即信而悔改，就可立即得蒙赦免、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时，结果当场就有许多人立即表示愿意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做天父的儿女。让我们再来看看两个信徒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所产生的不同的果效。有一个信徒常喜欢向不信的人做见证，讲述耶稣怎样垂听祷告、医治疾病、排除危险、解决困难等等。他的见证是很好的，常能吸引一些人表示愿意相信主，但可惜他没有在见证中结合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把人真正领到主的面前，使人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以致他的工作效果常常是不巩固的，没有能为主结出多少真实的果子。而另外有一个信徒呢，他也常常喜欢向人做见证，特别是向不信的人做见证，但他不只是做见证，而也在见证中把上帝的爱、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劝人先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再求主医治疾病、解除危难。结果被他引领归主的人很多。例如有一次，他向一个老伯伯布道做见证，先向他讲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并也告诉他怎样信耶稣，最后问他说，你愿意信耶稣吗？那老伯伯回答说，信耶稣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也愿意相信。那信徒很快乐，谁知老婆婆接着又说，哦，我现在还不能马上就信主，因为我抽香烟已经几十年了，烟瘾也很大，我现在还不能马上不抽烟，这样吧，等我以后把香烟戒掉以后再相信耶稣吧。那个信徒是很有属灵经验的，马上对他说，你不能等香烟戒掉后再信主，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容易戒掉香烟的，而且这样单言不信主也是很危险的，你还是现在就悔改信主，并要靠着主的帮助来戒烟。关于抽烟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如果你实在感到烟瘾很大忍不住了，你就抽一支，但你抽烟后呢，一定要向耶稣认罪，求耶稣赦免你，并且帮助你戒烟。如果你肯这样做，那么你现在就要立即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恩了。那老伯伯听了他的话，果然同意这样做。他先是尽量忍住不抽烟，忍了很长时间后，实在忍不住了，就抽了一支。抽了以后，心里不平安，就向耶稣认罪，求主帮助戒烟。结果呢，一包烟在他口袋里没有抽上几支就被他扔掉了，他终于靠主的帮助戒除了几十年的烟瘾。二，必须认清布道的对象。要学习布道，第二点呢，必须认清布道的对象。首先，我们要时时想到，世上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此外，教会内一切还没有重生的信徒和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子女也仍然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不过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布道对象呢，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不论开布道会或个别布道，每次宣讲常需要或多或少的讲一些有关建立听众基本信仰的内容，如通过科学、推理、考古、预言、见证或其他有关内容来加强听众对上帝的信心、对圣经的信心以及对我们所讲真道的信心，接着再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来感化人心，劝人信从救主。至于对教会内未重生的信徒或从小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中的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对信仰的基本理论都耳熟能详，对圣经的一般道理已经听得很熟，要想打动他们的心， 最好的题材是从他们自以为平淡无奇的经文，或圣经要道，或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传长出激动人心的救灵和培灵的教训来，使他们能从中深深看出上帝的奇异大爱，基督的无比救恩，属灵事物的真实可现，主来的临近，以及自己灵性情况的危险和可怜，从而或许能生出悔改的心来，也要配合生动属灵的见证来打动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深深感悟到自己灵性的缺乏，而存着贫穷的心灵来寻求主。总之，我们时常要想到，我们的布道救灵对象中是有着各种不同情况的，如有一些是不信上帝的，有一些是迷信鬼神或相信其他宗教的，有一些是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道理的，有一些是自以为对基督教道理已有所了解的，或有一些呢是忙于事物，追求名利，对宗教毫不感兴趣的，有一些是醉生梦死，沉迷醉欲，或是自暴自弃，犯罪堕落的，有一些是家庭破裂，或感情创伤，或生活贫困，或身患绝症，或产生厌世思想，想要自杀的。针对这种种不同对象，都需要用不同的布道题材，结合他们实际的心灵思想情况，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例如，路光所写的福音的单章：一、人能看见上帝吗？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三、耶稣能救你，神奇的医治。四、为什么要吞枪自杀？五、再论世纪末大地震的原因。六、假如这是最后一天。七、金字塔和死亡之谜。八、人生的价值观。九、令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案。十、子宫颈癌的可怕和神奇的预防方法。十一、爱仇敌的真实故事。十二、遨游太空。十三、圣经和科学有无矛盾。十四、圣经中奇妙的地球观。十五、圣经中奇妙的宇宙观。十六、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十七、星空叹奇。十八、地球的悬空和万有引力等等，都是为此目的而预备的。我们需要学习怎样结合各种不同思想背景和心灵情况，而进行更有效的布道工作。例如，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对从小不信神的几个青年布道，从介绍圣经入手，先证明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后面又介绍圣经的中心题旨，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结果他们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所感动，而立即表示信从救主。另一次呢，我对一个多年研究佛学的书法家谈到，该书法家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很想了解一些基督教的情况。于是我就以基督教和佛教，并和其他一切宗教有什么区别为题，谈了三点本质的区别。结果该书法家在圣灵的感动下立即相信、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又有一次，我和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青年谈谈祷告读经的体会，结果该青年也因此受感，认罪悔改，寻求救主。我们每个人靠主恩主，都要学习怎样向各等各样还没有信主的人，以及教会内一切还没有重生的人，进行有效的布道救灵之功。三、必须抓紧布道的时机。要学习布道，第三点是必须抓紧布道的时机。比如我们以前提到过，救灵有时如救火，稍有单言就可能遭到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犹大书中所指出的，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犹大书23节。救灵有时呢，又如抢收庄稼，福音的庄稼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成熟的，亟待收割的，如不及时抢救，就可能遭到永远的损失。正如主耶稣所指出，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5。想到人生命的短暂脆弱，心灵的变化不定，想到人生旅途中许多机会一经错失就难以再逢，而自己的脚步也由不得自己，想到天灾人祸的频繁，基督复临的迫近，救恩之门的即将关闭，如果不抓紧救灵的时机，就将永远错失机会。想到这一切呢，我们该当何等的迫切的抓紧每一次的救灵的时机啊！无论对个人布道，或对布道会中的听众布道，都同样如此。例如，有一个信徒家中来了一个乡间的年长亲戚，要暂住游玩几天。这一个信徒感悟到，这是一个向亲戚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他也实在太忙了，白天要上班工作，下班回来又忙于这事，忙于那事，实在是没有时间呐，始终没有抓紧时机向亲戚传福音。眼看着亲戚即将回乡了，他感到不安起来。但随后又想，不要紧，过几个月就是新年了，到那个时候他自己也回乡间去过年，借此机会再向这个亲戚并其他亲友传福音。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亲戚回去后不久竟传来了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的上好。于是他的心中深深的自责，并终生引以为憾，为什么那次亲戚来他家中暂住时不抓紧时机向他传福音呢？正是为此，使徒保罗劝勉传道人，也是劝勉每一位义工和信徒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1-2。华爱伦也借此劝勉我们说，务要传道，并准备随时在大庭广众之间，或在一二知己之中，在路上或家中，在朋友或仇敌间，无论平安或遇到困苦危险、辱骂与丧失等情况中，都该为上帝做见证。传道梁祝30页。四，必须争取每次机会的最大成功。要学习布道，第四点是必须争取每次机会的最大成功。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布道救灵的工作完全有可能一次完成的。一个初次听到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慢慢来，等明白了更多道理后才能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也不是要预备一个时期，靠自己力量把自己的缺点改好后才能重生。其实任何一个软弱有罪败坏的人，只要他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感动后，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就可立即得蒙主血的赦罪，得蒙主恩的拯救，而被主的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福音3:15-16，1:12，使徒行传2:38-39，罗马书10:13。例如税吏长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而立即当众彻底的悔改，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主耶稣欢乐地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8-10。又比如在雅各井旁立即信而悔改的撒玛利亚的淫妇，十字架上临死前求告主名的强盗，在腓立比监狱中立即信主受洗的禁足和他全家的人，以及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彼得等一天讲道3000人立即信而悔改受洗归主等等，都是这方面有力的例证。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见证呢，也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有时一个人的信主悔改也并不是很容易的，而是经过了很长的过程。例如，有一位母亲是个爱主的穷寡妇，为她独生儿子的悔改献身祷告了一生，甚至她临终前都没有能见到她儿子的悔改。但想不到她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却深切悔改了，不但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引领了千万人信而悔改，归向救主。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有时布道工作对某些人一时还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也不要灰心，也许这些人将来到了时候还是会信而悔改的。但是就我们的努力目标来说呢，我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在听见主的福音后，便能立即信而悔改，归向救主。因为一个人的信主悔改，总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安全。迟延着不悔改，总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每一次布道题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需要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否则，如果单是就事论事，讲上帝只讲上帝，讲圣经只讲圣经，讲创造只讲创造，讲堕落只讲堕落，或是讲医药卫生只讲医药卫生，或是讲社会服务只讲社会服务，这等于只讲社会福音啊。一定要等到讲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讲到救恩。那么假如有一些人只听了一次两次或者是几次就不来了，或是单单听到其他道理就是没有听到救恩的道理，怎么办呢？他们又怎可能信而悔改接受救恩呢？可见我们每一次布道的题目都应该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归主。听说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在美国旧金山开布道会，当天晚上布道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会众宣告说，我明天晚上要向你们讲一个最重要的题目，我要向你们介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他对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欢迎你们都来听讲。谁知道当天夜里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房子倒塌，许多人伤亡，布道会被迫结束，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向会众传讲耶稣了。对那些已死亡的听众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他当时深深地感到难过和悔恨，我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向他们传讲耶稣呢？为什么要留到今天传讲呢？以致对许多人来说，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于是他痛下决心，从今以后每次开布道会，每次不论讲什么题目，他都要联系结合和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并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从此之后，他的布道救灵工作大有能力和果效。在这方面，当今世界著名的布道家格培里的布道的热忱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和效法的。他每一次开布道会，几乎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来听讲。他每一次的布道题都是采取圣经中的事迹教训，或是采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不论讲什么题目，他都一定要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并且最后一定要用很多时间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并立即来到台前。他要带领大家做一个决志信主的祷告，例如他呼劝听众说，立即信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吧，立即悔改你的罪，祈求主的赦免和拯救，立即接受主耶稣到你心中做你的救主，掌管你的人生，你现在就要立即求得主的赦免和拯救，不要拖延，不要等到明天，因为这样有可能冒着永远灭亡的危险。你现在就马上来到主的台前，立志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吧。 我要带领你们做一个绝志归主的祷告，以后你们也要每周去教堂参加崇拜聚会，学习圣经真道，预备接受洗礼。结果每次都有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人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五，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要学习布道，第五点，必须学会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一篇成功的布道题首先必须要注意三个力，就是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所谓的吸引力，也就是指所讲的内容自始至终都能抓住人极大的兴趣，引起人极大的重视，使人感到非听完整篇布道的内容不可。所谓说服力，也就是要使人听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就能深信不疑。所谓感化力，也就是指我们所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多多联系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也需要简要的说明如何信而悔改、接受主救恩的方法，从而达到使人一次听到就可能信而悔改、蒙恩归主的目的。为了要达到上述三个力的要求，接下来我们要讲讲几个具体的问题。一，关于题材的选择问题。讲题的内容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必须真正的关心结合人们的心灵思想实际和生活经验实际，才能抓住人的兴趣，引起人的重视。这在个人的布道方面尤其表现得灵活多变。例如对一个病人布道的时候，首先应当出于爱心，真正的同情，关心病人的疾苦病情，并最好在治疗、护理或疗养上给予医学知识方面的指导和帮助，然后进一步引导他信靠祈求天上的大医生、全能上帝的恩助，再进而从肉体的医治讲到永生的救恩等等。同样对劳苦担重担的人、心灵忧伤的人、遭苦受难的人，也都可以根据同样原则与方法给予关心、安慰、指导和帮助，把他们带领到天父上帝和慈悲救主面前。对有些喜欢听见证的人，则可以从见证入手进行布道。对有些怀疑上帝和圣经的人，则可以从科学、从预言、从经验、从圣经是上帝末世的证据等等入手进行布道。有的人对天文有兴趣，你就从天文方面去引导他认识宇宙的主宰。有的人喜欢谈历史，你就从历史中去帮助他找到掌管人间历史的天上的上帝。有的人爱好考古学，那你就从考古学中建立起他对上帝的信仰，或哲学，或医学，或科学，或人间的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和奇闻异事，或基督徒的见证，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话题。此外，也可以从圣经中选择许多布道的题材和内容，借此把人们引到上帝和基督面前，使他们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至于在布道会中，也同样要按照上述原则，根据不同的听众情况而选择不同的题材和内容，或根据一般听众的情况选择一些普遍感兴趣的题材和内容，可以作为布道用的题材和内容也是很多的。如以上所例举的提述的，可以从人们普遍感兴趣或重视的各种问题中吸取布道的题材和内容，也可以选用一组圣经中的要道作为布道题，但在内容重点和讲法上呢，都要和查经有很大不同，并且每次都要结合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内容。还可以选用圣经中某一经节或某一事迹作为布道题，也是很生动、有兴趣并感人至深的。我们教会喜欢用一系列圣经要道作为布道题，也是可以的，将传扬福音和宣讲要道结合起来，希望在布道会结束时可有一批人接受洗礼。但是 我们一定要学会每个题目，不论讲什么要道内容，都要尽可能多多的结合上帝的大爱和主耶稣的救恩，并且最后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二，关于内容的组织问题，一篇完整布道题的内容应包括题目、序言、本文和结尾四部分。一个好的题目常常能引起人的兴趣、重视和深思，甚至使人非来听不可。但有一点也要注意，一个好的题目既要有吸引力，也要为人们普遍赞赏，太过偏激性的或庸俗化的都不合宜。至于开头的序言或以故事为序，一般都应精简扼要，契合本题，引人兴趣，发人深思，从一开始就能牢牢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切忌繁琐冗长或离题太远，一开始就给人不好的印象。至于布道题的本文，也就是布道题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中心思想明确，条理清晰，内容充实，使人兴趣盎然，使人心悦诚服，使人满心受感。特别重要的是，不论讲述什么题材和内容，最后都应尽可能的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才有可能使人信而悔改归向主。至于布道题的结尾，则应结合主题向人心灵发出有力的呼召，劝人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举例分析一下，现在接下来呢，我要例举一篇布道题《千古奇书》，结合上述的方法加以分析一下，以便对这些方法更能熟练的应用。千古奇书是借着介绍圣经而向人们布道。有一个从小不信上帝的青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是我太太表姐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星期日来家中看望我们，我将此文的录音磁带借给他听，他回去听了此文的录音后，竟然大受感动，立即信主悔改，并还根据录音的内容一字字一句句记录下来，又用复印纸复印了几份，分送给他的表兄弟姐妹及姨母，让他们来阅读。有一次星期日呢，他又带了表兄弟姐妹来我家，要我讲圣经中的真道给他们听，我才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今将此篇布道文的内容纲要分析介绍一下。这篇布道题的题目是《千古奇书》，针对国内许多人想了解基督教的心理，故此文的序文一开始就说，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基督教的圣经。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基督教所讲的一切真理都应以这本圣经为根据。圣经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本书，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切身关系，从今世直到永生。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书都是人的著述，而圣经的作者却不是世人，而是上帝。讲得更具体、更通俗一点，也就是上帝的思想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正如圣经本身所宣告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接着又说，或问，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有没有什么证据呢？当然是有证据的，不但有证据，而且还有许许多多极奇妙的证据，使我们不得不深信确知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由于这方面的证据极多，若要详细介绍，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也讲不完。这不是夸大的形容词，而是完全真实的情形。现在仅略为介绍几点。于是该文接下去分五点介绍了这方面的证据。一，古老圣经永存活力。二，历尽患难奇妙保存。三，预言应验历史为证。四，内容奇妙科学证明。五，古老记载考古证实。 以上所述是属于全文的前半部分内容，全文的后半部分呢，则着重介绍了全部圣经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乃是论到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这一救赎人类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救恩。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一切，全文最后也详细介绍了蒙恩得救的方法，呼召人信而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由以上所述可见，这篇布道文前半部分着重证明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为要建立起人们对圣经、对上帝的信仰；后半部分着重介绍了圣经的中心体旨，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为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也要学会在每次信徒的聚会和每次讲道中传讲福音。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传扬福音，而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的结合宣讲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或说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或说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或说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或说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或说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为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也就是所谓救灵，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所谓培灵，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每一次讲到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而即使已经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经真正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的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讲，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的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是所谓的救灵。同时，我们在所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深耕建造，不断地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主爱人，不断地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说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所谓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成义，不断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3章18节。最后我要再提醒一点，我们如果希望自己能真正的学会布道，并且使我们的布道大有能力，能感动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救主，成为上帝的儿女，如同五旬节时代一样，我们就必须要求靠主的圣灵大能，正如上帝亲口所教导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也正如主耶稣所亲口所应许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